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8年第三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业务发展副总经理暨发言人何明洲先生、董事陈丽金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开始进行今天的简报。
好，谢谢。大家下午好。感谢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第三季的法说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想大家都注意到我们的这个股价表现不佳，那各位股东实在是辛苦了。今天简报的方式我们做了很多改变，因为过去陈述的方式在授权技术及权益金的分类，造成各位投资人可能有些误解，但是这些资料如果还有需要的话，我们仍然可以提供，可以跟我们 IR team 索取。那在今天的法说会，我们会先来检讨，过去五年成长不如预期的原因，然后再向各位报告未来的展望。在过去五年，我们从这个开始 IP 生以来，我们内部一直是以五年为一期的计划，那追求以经元成长数为目标。那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是发明更多种不同的技术，以及涵盖不同应用对 embedded logic NVM 的需求，然后借此来增加晶圆厂的平台建制，扩大晶片公司设计的导入。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会收到授权金来cover 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事成本费用。那等到产品量产之后呢，我们就能收到权利金，而这部分呢，那绝大部分就能以净利的方式来呈现。那在2014年以前呢，我们看到权利金每年都有大于 30% 的成长，再加上我们也开始新的技术 NeoFuse 的导入，那主要的代工厂呢也邀我们导入28奈米和16奈米。那我们认为未来的成长应该可以维持在 30% 的年成长，而且我们的客户并没有变少，并且我们的技术也没有被取代，因为使用我们 IP 的应用及客户一直持续在增加，我们代工厂的伙伴也增加不少。但是这些的进展为什么没有反映到我们这几年的营收？我想我们检讨的原因如下。第一个主要营收不成长不如成长不如预期的原因在于说，这个在成熟的制程，也就是八寸制程的客户，他在面临市场价格的压力呢，经常会把他在一线代工厂的产品转到成本较低的二线代工厂。那这个主要是影响我们营收不成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另外第二个原因是，这一线代工厂它的八寸晶圆价格也是会每年下降，这是影响的第二个原因。那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先进制程导入的技术NeoFuse 的发酵， 并没有如预期的这么快的上来。那这个我等一下会介绍为什么在新技术导入的预期发酵的时间呢会比较晚。但是请各位股东及投资人放心，过去几年我们建构的新技术、拓展的新平台还有新应用已经开始发酵，十二寸晶圆所贡献的权利金也开始增加，而且十二寸晶圆的 ASP 呢是这个八寸晶圆的高于八寸晶圆很多，我们的营收也将会因为十二寸晶圆先进制程权利金的挹注而加速成长。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个未来公司的成长会相对的大幅度的成长，因此我们在这个资本市场不佳的状况，我们也实施了库藏股来表达我们对公司未来成长的看好。那对于这个未来成长的动能呢，我首先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虽然在过去五年的营收成长不如预期，但是在这五年来我们仍然不懈怠致力于能让公司成长的新技术。对于任何一个新技术到商品化的这个生命周期请大家参阅第七页的这个技术生命周期图，从发明到有第一个客户使用成功之后，再会跨过鸿沟，然后再经过这个所谓的一传十的效应，也就是所谓的保龄球效应，在之后再拉到这个龙卷风效应，那龙卷风就是十传百传千的这种效应，那市场才能完全接受。所以当过去几年我们在说明会上跟各位报告我们先进制程验证过并不代表在下个 quarter 或是下一年就会有权利金的收入。首先我们必须找到第一个有声望的客户愿意尝试新技术，帮助他成功之后才会有后续的客户继续使用，而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做这样的事，也就是我们首先发明创新，接着我们必须要跨越鸿沟，而这也变成了我们公司的习惯和文化。像 NeoFuse、NeoEE、NeoMPP 以及最新发明的 NeoPUF 皆必须经过这些过程，因为他们都是创新的技术而非Me Too 的产品。所以从发明到营收必须有比较长的时间，而且一旦跨越鸿沟之后成为领导技术，其能享受这个 premium 的时间也会比较久，这就是我们努力的这个生意模式。所以这也解释了说我们在2014年预期我们的新技术的导入会这个让我们的营收增加，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快，而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必须经过有人愿意试用跨过鸿沟之后才能够这个发酵。那这到今年我们确实也看到它开始发酵，所以这些年来在新技术的推广 NeoFuse、 NeoEE 和 NeoMKP 已经跨过鸿沟，初期验证过之后 NeoFuse 在先进制程的客户会要求我们要有量产的记录才敢使用，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都在努力让这个推广我们这些新的技术能够让客户愿意使用，然后之后有量产记录，然后才能够让这个后续这个要用的客户增加。所以经过这些努力，这些年来从零开始到现在也累积了超过这个八寸相当的晶圆，总共有超过30万片的量产记录。所以客户也不会再质疑我们说我们新的技术到底有没有量产记录，那也因此客户导入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像今年已经有很多客户导入产品的设计在28纳米，那其实在去年前年都开始已经有一些导入，而且这个我们在今年看到这个28纳米权利金的贡献。所以今年导入的这个许多的28纳米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在未来一两年权利金也会 将会因为这个28奈米的导入会有贡献的贡献会加速成长。那所以从今年 Q1 到 Q3 我们看到了这个NeoFuse 呢的权利金成长的这个220%相对于2017年 Q1 到 Q3 NeoE 也成长了70%相对于去年的 Q1 到 Q3， 所以这可以看到我们过去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开始加速发酵，这也是我们对未来前景看好的原因。因为先进制程的跨过鸿沟，不管是平台的建制跟设计还有授权活动，像这个 page 就是第八页所显示，这些都已经完成而且持续增加当中，而这些呢都会加速在权利金的贡献。所以即使市场担心明年的半导体景气，就我们在2008年到2009年的经验，当景气不好的时候，客户会加紧研发工作，会加速转换或使用新的 IP 来提升良率及效能还有它的安全性，而这些呢都是我们的 IP 可以提供给客户的价值。那另外在我们旧有的 NeoBit 的技术应用上面，我们也持续看到在这方面呢，比如像这个 Power Management IC 还有 Sensor 的应用增加，除了在手机会有颗数增加的成长之外，同时也发展到 IoT、 电动车、汽车还有医疗等各式应用，这些新的应用将会让 NeoBit 的营收呢有持续成长的空间。所以总结在未来一两年之展望，对于未来一两年之展望，由于 NeoFuse 已经在先进制程跨越鸿沟，2018年已经看到这个55奈米、40奈米、28奈米的权利金，那随着客户产量规模增加，权利金将加速成长，在2018年又有很多新产品导入55、40还有28 NeoFuse 的 IP，那这些也会贡献到力旺2019年的权利金。除此之外，28奈米的客户呢，也向我们提出在22奈米、16奈米、14奈米还有12奈米的 IP 的需求。其中一个14奈米的客户呢，他也 tape out 光照到代工厂。另外7奈米的部分呢，也有客户在跟我们谈 IP 的规格。让我们对于这个未来的成长呢非常有信心。在先进制程的产品对我们而言都是新的应用，所以预期对营收的贡献将会有比较大幅度的成长。此外在 DRAM 的应用，我们今年也打入了两家国内的 DRAM 厂，主要是25奈米的制程，而这也开启了我们在记忆体市场的应用，所以我们的技术跟 IP 基本上已经打入半导体市场的三大领域，第一个是逻辑 IC， 第二个是类比 IC， 第三个是记忆体 IC， 三大领域未来努力推广将有机会增加我们的 IP 被这三类的 IC 呢的使用。有这么多的技术及开发好的平台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应用，再加上广大的客户群，公司持续成长会是可以预期的。那以上所提呢乃是针对我们已经跨越鸿沟的技术对未来公司成长的具体状况。除此之外，为了公司更长远的发展，我们这几年来亦致力于以下三个重要的方向。第一个是所谓的 Hardware Security Root of Trust 的技术，就是我们的 NeoPUF。那由于这个万物联网，未来任何 IoT 相关的应用都脱不了 Security 的范畴，而硬体安全技术的安全性远高于软体技术。硬体安全技术最重要的就是晶片能够自我产生密钥的技术，而我们的 NeoPUF 正是可以让晶片 公司在每颗晶片上产生自我密钥的技术，其对未来 Security Industry 的贡献呢将不可限量。那目前我们是处于在寻找这个 Early Adopter 的阶段。那第二个是我们在 Emerging Memory 的技术开发，由于未来这个 AI 的兴起，在 Deep Learning 方面呢需要快速而且非发性的记忆体，而且为了增加运算的效能，它的架构将会走向 Embedded Memory 的架构。我们也展开与国际大厂在这方面的合作，那这个部分目前尚在研发的阶段。那第三方面的努力是与国际大型公司 IP 大型 IP 公司合作，拓展我们的技术平台，从制造平台到设计平台。我们的 IP 伙伴拥有很大的设计平台，由于他们积极开发 Security 相关的整合性安全 IP， 而我们的 NeoFuse 和 NeoPUF 扮演 Security IP 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与我们合作，将我们的 IP 整合进他们的 IP。 那因为该公司已经有很强大的客户群，未来我们的 IP 也会经由他们的平台推广到所有的客户。以上这些突破将有可能让力旺成为国际上的一线 IP 公司，也会让我们成为 Security IP 及平台的公司。相较于四年前，我们只有一项技术 NeoBit 在创造公司的成长，大部分的营收来源均来自 NeoBit 的技术，而这四年来我们又多了 NeoFuse、 NeoMTP 以及 NeoEE 等技术已经跨越鸿沟，而 NeoPUF 呢正在跨越鸿沟。未来驱动公司成长的技术陆续到位，对于公司的未来我们充满了信心。最后我向各位投资人报告今年第三季的营收，请各位参阅简报的第12页。第三季我们的营收及营业净利创下历史新高，相较于去年同期，因为去年同期还有这个业外处分啊，那能够创下这个历史新高，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几年努力在各大晶圆厂建制平台，产品公司呢导入我们的 IP 在他们的设计，所以权利金也开始产生贡献的结果，这也是启动力旺另一波成长动能的开始。2018年第三季营业净利率为 48%， 较前一季成长9%，较去年同期成长1%。营业净利率的提升主因是本季营收较前一季成长所致。在营业费用部分，第三季的营业费用较上一季成长约 11%， 营业费用提高的主因为本季公司的获利成长，所以提拨给员工还有董事的酬劳一比例而调整。此外，因为员工人数增加而带来的薪资费用成长也带动了营业费用的提高。那总结，在2018年第三季的 EPS 为 2.23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为 34.8%。接下来请各位翻到简报的第13页，我们也对了权利金跟授权金做了一个分类。我们的权利金的收入较前一季成长 41%， 但是与去年同期持平。授权金的部分呢，力旺在第三季和5个不同的代工厂共同签署了7个技术合作授权合约，并且在第三季有121个建的客户产品设计完成定案，所以本季授权金的收入较前一季成长大约 8%， 较去年同期也成长大约 8%。 第三季整体营收较前一季成长 30%， 较去年同期成长约 2%。 在2018年前9个月，来自权利金的贡献与去年同期持平。 授权金则成长了 5%， 整体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了约 1.5%。 那从已公布的10月营收来看，我们的营收权利金的成长相较去年同期成长超过了20%。 那我们预期明年的第一季会更好。那今天的法说会我就报告到这里，非常感谢股东及投资人对我们的支持与耐心。力旺电子将持续致力于开发国际一流的创新技术来回报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保留给各位投资人提问。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各位好，我是 Rick。 那这边我们有几个问题来自投资人的。那第一个是陈高商先永丰金证券的陈高商先生问的几个问题。他问说物联网攻击的事件蛮多，这个网络攻击还蛮多的。那就是有的研究报告指出说过去三年这个观察，就是说这样的威胁呢，好像似乎很多公司投入 IT 跟晶片这个相关的研发、哦、来确保嵌入式系统的安全，让它有保障。然后大陆这边好像也在策划一些安全网的物联网安全的联盟、哦、那他想问的是说，第一个这个 PUB 是不是会变成是物联网安全标准的必要元件？第二个问题是力旺这边 NeoPUB 在2019年是否会进入量产？第三个是能不能补充说明董事长刚刚说的跟国际大型 IT 公司策略合作这个部分。好，那针对第一个问题呢，这个 PUF 是不是会变成物联网标准化、安全标准化的必要元件？我想这个答案是对的啊。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Root of Trust。好，那至于说这个在明年这个 New PUF 是不是会开始进入量产？那我想刚刚董事长有跟各位说明过，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的整个技术的导入，客户需要2年到5年的时间来让产品，然后不只是设计，还包括验证，甚至量产初期的一些相关的工程工作。所以我想在明年度呢，在 NeoPUF 这边的贡献主要是我们会有更多客户的 design 的使用。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有客户的采用，我想之前我们也有做相关的 announcement。 那至于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刚刚董事长所提到这个跟国际大型 IT 公司合作，那我想现在在全球啊，这个 IP 的设计，这个IC 设计越来越复杂，那当然对于客户来讲，他需要sourcing 的 IP 的种类就更多。那当然 IP 与 IP 的结合往往可以带来更好的效能或是安全的设计。所以这边我们在过去这几个季度来，其实是跟全球最大的 IP 公司有一些相关的合作，包括这个Security IP 以及一些地区性的一些商务上的合作。那我想这部分在我们有更成熟更进一步的进展的时候，我 我想我们也会有一个正式对外的 announcement。 那另外层高上现在也问到这个今年度啊，这个新的 iPhone 手机里面使用的 PMIC 好像一部分是来自于手机商自己的 IC， 那他想知道是利旺这个在这个 PMIC 产品上面的状况，还有就是利旺在 PMIC IP 啊 PMIC IC 里面，我们这个 IP 在 PMIC 的应用里面是不是有那种不可取代的优势，那这个优势是为什么。那我想这个对于客户来讲，他们为什么会采用 IP， 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专利权他们并没有相关的记忆体的技术，第二个他们并没有那个专业在代工厂里面把这个记忆体的技术能够做好，甚至让它能够在很短时间里面让它可以够可靠，而且在很多代工厂的平台里面可以取得所以这个利旺的这个用在 PMIC 这个产品应用的 IP 呢，基本上已经是被公认为全球最可靠而且取得性最高的一个方案，不论是在任何的代工厂或任何的这个电源管理用的制程平台上面。那以目前来讲，我们的 NeoBIC NeoFuse IP 其实已经在主要的 PMIC 的 Process Platform 上面是完全的建制所以这也就呼应了我们现在任何一个手机的这个 PMIC IC 为什么会一定是采用利旺的 solution， 因为对客户来讲，他一旦用了利旺的 IP 之后，他可以避免掉在量产时候所遇到可能的问题，他也可以把自己内部的资源放在自己产品的设计上面，这样子呢客户就可以缩短整个开发的时程，然后减少工程的问题，让他产品能够更快的上量所以不论是哪个客户他在做 PMIC， 那我们有很有自信他都会持续是使用利旺的 IP 来用在他的产品上面。好，那个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希望我们来回答。那这问题是说，根据这个 TrendForce 的研究呢，其实这个全萤幕的手机的需求大增，然后这个高占比萤幕高占比的产品变成是主流。好，那所以在整个的那个面板封装上面的技术，从原本的 COG 现在逐渐转向 COF。是扣。那这个根据这个研究的预期呢，他认为2019年 COF 的手机会占全球的这个智慧手机的渗透率大概会从 16%， 今年 16.5% 到 35%。 然后他想知道说这个趋势是不是会对利旺这部分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在营收上面。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这个其实封装跟我们理论上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这边可以跟各位说明一下，那 COF 是一个封装的一个技术，那以目前来讲，这个大部分就是因为窄边框的手机或是高阶手机，它需要采用 COF 来让它整体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整个外观上面设计可以更好，所以这有当然就会带动两个方向。那第一个是这个，既然它是高阶的手机，更高的 resolution， 更高的画质，所以它在整个的 IC 的设计上面会往更高阶来走所以像是40纳米或55纳米，甚至28纳米这样的 migration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那第二个呢， 有可能是因为 COP 这个整个窄边宽的这个相关的需求，所以整个 IC 的 size 特别是它的高度特别会被要求，所以变成说这个有些客户呢为了考量这个 IC 本身能够做的能够 fit 进去这样子的空间，所以它变成要往先进制程走，所以整体来看这个都是对力旺在这个DDI 这个领域的贡献会有加分的作用。就像刚刚董事长提的，这个晶片单价的提高，其实就市场会直接贡献到力旺营收的成长。那过去我们看到，特别是今年、去年80奈米的高压制程，其实在 TDDI 这边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就像刚刚提的，它往 COF 走，那客户就会往55奈米、40奈米做 migration， 那这个 migration 当然直接就会对力旺在营收上面有直接的贡献。那当然我们内部的一些分析里面也看到，其实在今年度40奈米高压对我们全力晶的贡献相较去年年度其实是上百倍的成长，所以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migration，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贡献，所以这边跟各位做个说明。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这边那个有位陈先生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说这个在针对2020汽车电子车用电子需求市场需求增加的市场，那我们公司在车用产品为何，然后竞争力机是什么。那这个其实在车用的领域里面，其实我们已经琢磨很久了，从十年前这个在八寸.18 .25 .13 相关的这个电源管理相关的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完成这个车用电这个可靠度的认证以及客户的导入。好，所以其实如果说各位对这个车用电子领域有琢磨你去研究的话，会知道其实这个车用的 IC它从设计到验证到量产所需要的时间其实是非常久的，一般来讲5年到7年。那我们公司已经在这个上面已经有超过10年以上的客户的使用所以我想不论是在这个一般的电源管理或是 MCU 甚至车内的这个Entertainment 的系统甚至未来的车联网这边就像各位刚刚听到我们在先进制程上面28甚至到7奈米相关的布局这些都会在车子的应用上面对公司带来一些贡献。那当然我们的利基其实非常单纯，就是力旺的记忆体的技术是不论在量产或者说在设计上面都是全球数一数二相当稳定的一个 IP，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客户走向车用的时候这样的市场的时候他第一个考虑就是采用力旺的这样的方案。这边我们有几个新的问题来询问哈。那第一个是陈一光先生问的，这个我们过去在八寸主要的应用是 PMIC driver MCU， 那现在在先进制程的发展上面，好像一刚开始看也是 driver， 但是不是说 这个终端应用里面对于这个新的终端应用，是不是这个需求是不是就不再是 OTP 啊？因为好像我们现在谈的好像在先进制程上一开始还是 driver 啊，那他的问题是这个。那我想啊，那他说是不是有限啊，或者说哎，是不是我们还有什么新要考虑新的产品线啊，这相关的问题。那我想这个问题很好，这个我们现在在先进制程，特别是28奈米、16奈米、12奈米、7奈米，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OTP， 特别是这个 Large NVM 的需求里面，确实是跟过去这个 PMIC Driver 或 MCU 是不大一样的。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就是 Security。因为这个嵌入式的这个 OTP 呢，其实可以让整个系统可以操作更安全。那过去这五年十年，其实很多这种先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这样的这个记忆体，其实过去大家对这个安全性相关的需求并没有那么的要求那么强烈。那但是就像刚刚前面提问的那个陈先生所提的，那其实这个 security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显学所以这个我们在28奈米以目前我们看到已经 tape out 或是即将在未来两个季度 tape out 的产品，其实都不是 driver 或者是这个 MCU 相关。我们看到的像是这个像过去提过 set up box， 像是这个一些 connectivity 的 IC， 还有一些这个像 surveillance 这个监控像 SSD， 像 Game Console， 甚至还有 Application Processor， 这些都不是我们过去所琢磨的领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未来几年很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毕竟它的需求是明确的，而且它的制程的需求就是在先进制程，而力旺这几年在先进制程的布局，其实我们可以很快的符合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我想我们在先进制程这边逐渐的会让大家看到一些新的应用对整个营收的贡献。那另外这个陈高章先生又问到一个问题，说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美国这个最大 IC 设计公司的新合约对力旺营收的贡献。那我想在上一个季度董事长有跟各位说明过，那这个合约的转换确实开始在今年度我也看到客户进入量产。那我们可以说的是在我们最新收到权利金里面报告里面看到它的成长是持续在增加，而且我们期待它在明年度可以带来更大的贡献。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那这边我们陈光先生有延续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想追问的是，如果是安全性的需求，八寸产品也就是在八寸晶圆的产品是不是也有看到这个终端应用的增加，那好像公司在过去市占率里面没有看到明显的这种变化。那我想这个这问题问得很好，其实 您可以看到我们在去年度这个紫红电视的贡献其实相较前一个年度来讲是大幅增加，那紫红电视在我们整个的营收里面已经占到快10%。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八寸用我们 IP 在安全性应用上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除了不只是这个电容式的紫红电视，其实接下来在八寸这边的 CIS 也就是所谓 underglass 的这个紫红电视的这样的 solution 里面，其实一样的会持续采用像力旺这样的 solution 来 enhance 它的安全性这样的需求。好，所以其实不只是12寸，其实8寸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在里面了，就是说12寸这边它的整个的产品的复杂度以及联网相关的应用确实是更明显的，所以 IC 本身在安全性上的规格相关的设计其实会考量更多，那力旺的 IP 在上面所扮演角色就更吃重。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这边我们怡光有问了一个问题哦。他说就是我们合作的国际 IP 公司的产品线很广啊，那我们力旺这边跟他的合作是所有产品线都进去吗？那我想以目前力旺的跟他合作主要是以 security 相关为主，我们这个不只是这个 new fuse 还有 new path 跟他的这个几个不同产品线里面做 security 的单位都有一些相关的合作。那我想这个这其实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对他们来讲 security 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那力旺的 solution 其实可以对他们带来非常大的 benefit。OK， 这边那个 Newberger 的这个 Hank 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What's your main application feel about 2022 nanometer new fuse product？ 那就是2228的我的 new fuse 主要的应用的领域啊。那刚刚或许我讲不清楚啊，其实我们的应用领域其实包含了几个东西，包括 setup box， 包括 DTB。包括 surveillance， 也就是这个监控，还有 SSD， 还有 connectivity， 像有些物联网的这些 connectivity 的一些晶片，甚至我们在这个刚董事长提醒我 DRAM， 像这个 DRAM 也是一个应用，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像这个，SSD 刚刚有提过了，
对
，AP 跟
着，还有像这个网通的 Switch，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都已经有客户 tape out 的一些产品应用的领域。那个李光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在新世代的记忆体，常被台积电啊、GlobalFoundries、三星这些代工厂提出来， 好像似乎好像有这种加速的感觉。那之前公司有提到说我们有参与相关的开发案嘛，那他想知道说哎，目前进度状况。那既然它是一个新世代的记忆体，所以当然这样的开发的时间应该不会太短啊，所以我目前之前提到的这个研发案其实持续在进行。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在明年度特别是明年中之后能够有一些不错的成果能够跟各位分享。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感谢各位股东及投资人来参加今天的法说会。力旺电子将持续开创新的技术，提升公司的成长来回报给大家。那我们今天的法说会就到此结束，谢谢。
感谢各位参与力旺电子2018年第三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三小时放置本公司网站 www.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